上面写说使徒信经哈，好像是信是使徒写的，对不对？是不是？猜看看啊，不是。那为什么写说是使徒信经呢？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都是使徒教导我们的。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大概到公元第三世纪开始以后，信耶稣的人很多，在特别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但是当时信耶稣的人哈，很多都是比较低阶层的人，当然高阶层的也有，有很多是文盲，在古代没有读书的人很多。但是呢，你跟他讲，他们每一个礼拜来听讲道，听很多了，但是讲那么多的道，他们可以记全部记得吗？不可能。请问你们可以记得我讲的道吗？连我自己都不记得。所以怎么办？当时的教会为了教导所有信主耶稣的人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所以就怎么样呢？就简单的把这个使徒信经写下来，这一些都是使徒的教导，所以把它称作使徒信经，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使徒传下来的。那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圣经哈，旧约是先知写的，那新约圣经是使徒写的，所以把使徒的教导呢浓缩成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让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记下来，而且呢让人家问说，那你信什么？我就信使徒信经。所以那个使徒信经成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所有普天下的教会，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凡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公认使徒信经。如果任何教会不相信使徒信经，那个不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样清楚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你有没有发现，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哪一个宗教哪一个信仰在高举他们的神祇啊？有没有？有哪一个宗教在高举说他们的神祇啊，而且是为你死的？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我们高举耶稣的死？你讲到死大家都不舒服，对不对？为什么要讲耶稣的死？因为跟你太重要，跟我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他的死，我们就完了，我们的死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根基。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人问我说，问你说哪一个教会是合神经意的教会，哪一个教会我可以去参加，哪一个教会不要去参加，凡是不接受使徒信经的教会不要去，那个不是属神的教会，就这么简单，可以吗？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使徒信经已经流传了超过1700年，所以这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根基。而且这个很重要的信仰是从什么呢？从圣经的真理摘录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徒信经的信仰哈。很多人在挑战说上面的话是不是真的哈，甚至有人在挑战说上面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谁的手下被钉十字架啊？有一个人叫做比拉多，有没有？那比拉多是谁？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巡抚或者总督派在耶路撒冷，他把耶稣钉死罪。很多新派的神学家说，这个人我们找不到，这个人根本没有。结果最近很多新的资料一出来，甚至有考古学家发现一块很大的那个什么呢？很大的牌，就那个石刻的，在差不多2000年前刻的石碑 ，Pilate，Pontius Pilate 就是比拉多的那个 拉丁文的名字，所以那是真的至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跟信仰、跟历史、跟真理完全合在一起。我们求主帮助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刚进入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你要记得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书，特别这本圣经，是没有办法离开历史的事实，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这个世代非常乱，越来越乱。所以为什么从几个礼拜前我一直开始要讲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上礼拜我提到创造，耶稣的创造，这个礼拜我要提到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会死。这就是今天我们我谈到非常重要的事情，生跟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在三天前，我们教会的一位老弟兄廖百龙弟兄86岁是不是，他过去了。弟兄姊妹，我常常告诉人说，我有一个慧眼啊，可以看到这个过去的人啊，他死了要往哪里去。很多人就问我说，牧师你怎么那么厉害？我真的可以看出来。你知不知道，你要不要知道那个秘密？我现在公开哈，那不是什么天眼啊，什么不是的。我告诉你哈，我看到你们有人好几个人在笑，对不对？你在笑表达你心里面的喜乐，对不对？那你在哭的时候，你的脸是像什么呢？哭脸，对不对？每一个人要走的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就写在脸上。我告诉你，有人吓死的，吓得整个脸都小得不一样，而且眼睛还睁着大大的，还有嘴巴睁着开开的。你愿意你走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哦。所以我今天盼望跟我们来讲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进去，因为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讲，为什么我们会死？我死了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吗？不要讲得太严肃，你们就吓坏了。盼望不会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愿意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愿意从圣经的真理里面一起思想人的犯罪，还有人为什么会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不是关于别人的事情，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恳求亲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一起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让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还有对我们的永恒是多么的重要。主，求你跟我们同在，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思意念很好，我们感谢主，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口中所讲出来的话非常糟糕，非常不好，甚至不合神心意，得罪你。主啊，因此我们今天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说，主啊，请你在这个时候光照我们，在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或者更早，如果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不好的、有肮脏、有污秽的、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做洁净的工作。当我们愿意说，主，求你赦免我们， 求圣灵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有什么事情让你想到不合神心意的，我们愿意到主你面前来说，主请你赦免我们，我们恳求主你的爱跟恩典再一次充满在我们当中，用你的宝血厚厚遮盖涂抹洁净。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的时候，求你原谅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的真理上面，走在主你的光中，让我们没有被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还有被这个世界的邪恶把我们拉下去，落掉了我们在主你面前的恩典。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保护我们每一位，让主你的话语今天能够跟我们同在，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要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跟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林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日生吃土。我要叫你和你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听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来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土。亚当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织出土的，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在这求你帮助，把这段圣经的真理跟经义借着你的仆人能够讲得清楚，愿神的爱在这里彰显。求主赏赐我们属神从上头来的知识跟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我提到上帝创造整个天地以后，然后在地上创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地球，而且让这个地球上面呢有一个很好很漂亮的花园，叫做伊甸园。而上帝也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住在那个里面。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在讲说，那个伊甸园多大，那个伊甸园呢比我们想象的大了不知道多大。那个伊甸园可能因为最初上帝创造的土地只有一块啊，那现在分成这么多。那当时伊甸园呢就在这个创造的土地上面，而且呢上面有四条河。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在第二章里面描述的，上面可以看到两条河是在亚洲，两条河是在非洲。那非洲那两条河都没有了，而没有的那两个地方呢现在都成为什么呢？都成为沙漠，那很可怕的地方。而两条河就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还存在，从创世开始就存在到现在。但是我稍微先给我们讲一打岔一下，那个幼发拉底河是当时第一条非常重要的河。这条河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世界末日将到的时候，这条河要干掉，整条河会干掉，而且会成为神的仇敌的军队要进来攻以色列国的一条路，而那些仇敌要从东方的大国里面走过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时候，这以后我会讲到那个末日事，我现在从创世纪开始一讲到世界末日。盼望我们讲完世界末日还没有到，那请我们记得，我稍微给你们打岔一下，你知道现在幼发拉底河，现在的地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干了 90% 以上。这种事情过去从古代到现在几万年没有的事情。所以当新约圣经里面说到幼发拉底河，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写了说幼发拉底河有一天会干掉，人家笑说怎么可能。但现在2000年后了，圣经讲有一天幼发拉底河要干掉，现在地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说，超过 90% 的幼发拉底河已经没水了，而且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就都跑出来。你知道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耶和华神曾经将很多邪灵，在古代的那些很邪恶的邪灵关在那里面，以后会蹦出来，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好，我们回到圣经刚才的真理。耶和华神让以色列不让那个亚当跟夏娃住在伊甸园里面，跟他们说所有的园的东西你都可以吃，而且你们要好好管理这个园啊，这个园子。然后呢，你们可以吃里面所有的东西，唯有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的果树，你们不要去碰，也不要看，也不要去摸。而且呢，另外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常常结果子， 耶和华告诉他们说，生命树的果子要常常去吃，因为你们常常吃生命树的果子，你不会死，你们不会生病，也不会怎么样。而且当时神所创造的世界是非常美非常美，没有像现在太阳那么大，还有有时候呢干旱的不得了，这些通通没有。所以呢，好像有人听到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就是关静音好不好，这很危险的事情呢。好，所以呢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整个世界的创造是在完美的里面，没有下大雨。为什么样的？因为当时的湿度温度还有所有的都是最完美的景况，所以当时人也不用穿衣服了，动物也不用穿衣服，什么就是你不要跑到洞穴里面，随时随地你就可以躺在那个地方睡一觉或者干什么都可以，非常美非常美。在那种景况之下，有一天蛇跑来跟亚当跟夏娃讲话，那最初是找夏娃。那圣经里面讲蛇，圣经里面说蛇是所有的动物当中比较狡猾的。那个狡猾的意思并不是说它很坏，不是，其实什么呢，它反应非常快。而这一种很快的动物哈，竟然可以被魔鬼利用。所以请你记得哈，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说人可以跟蛇讲话，我们大家说这个是童话故事，不是。请我们记得，当耶和华神创造人以后，让人管理万物的时候，动物是可以跟人沟通的，那不是童话，那是真的。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动物对人开始产生那个什么的，产生惧怕，所以呢沟通就没了，就断掉了。不然的话，神说把万物都交给人，人怎么管理？你讲话他不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世界也很有一些人特别的恩赐。比如说我看过一个视频，叫做一个中国孩子，好像10岁左右啊，他可以讲好几种鸟的语言。他发出那个鸟的语言的声音呢，跟鸟一样啊，那一种鸟就会飞过来。你会觉得哇，这个怎么这么奇怪？其实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是古代在最初的时候不奇怪，就是这个样子，人可以跟动物沟通，而且人可以跟植物也有沟通。为什么呢？人是什么植物，然后用什么方法栽种，然后把它安排得很好，而且植物呢会为人发出很多很好的果实，所以那是一个极其美丽而且完美的世界。但是请我们记得，我已经上一回告诉我们，就说上帝创造人之前，在天上曾经有一次或者多次，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呢，堕落的天使反叛，所以那个被堕落的天使被赶出去以后，就在整个宇宙当中乱七八糟的地方活着。上个礼拜上一回我跟你们讲，就有四个什么呢，四种势力，有没有？混沌、湮灭、空虚、混沌、黑暗，还有呢翻滚的水。好，那这些被摒除之后，这个世界非常美。魔鬼当然很嫉妒了，为什么呢？魔鬼一被赶出去，因为叛逆神被赶出去，他什么都没有，他一定要用哪一个东西来诱惑人，所以他发现蛇可以利用，所以借着神就来对人提出一个很可怕的挑战。蛇就过来跟谁啊？不跟男人讲，先跟女人讲。你知道为什么先找女人？你知道吗？女人那个感性比较多了。同不同意？因为姐妹们比较感性，对不对？哎呀，这个蛇来跟我讲话，我讲一下，就讲一下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关系嘛。 神的第一句话就说，神好像跟你们说什么果子都不能吃哦，哪有？亚当说不是，我夏娃说不是，我们所有的果树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分别三个的果树不要吃。弟兄姊妹，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把那一个分别三个的果树放在那里，要叫你不要吃？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了，那叫做神的律。神的律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而且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把那个树摆在你的眼前，让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你知道为什么？我把它比喻做什么呢？做红绿灯。请问红绿灯对开车的人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红绿灯如果把它盖起来，你就完了。红绿灯一定很清楚，让你看得见。所以神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放在那里，而且让你看得到，是在提醒你不要去碰。因为那是神创造了一个原则，当你破坏那个原则的时候，你自己会亏损甚至没命。就好像红绿灯一样，你如果看到红灯了你还闯看看，你如果不要命可以闯看看，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呢，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我试看看，我闯看看，我闯红灯闯看看，你可能闯第一次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正常的人大概不会去闯，但是万一有时候因为开车开得快乱了，突然变成红灯，你一闯过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说我的感觉，我闯过红灯了，闯红灯感觉什么？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前面看一下，后面看一下，哎呦，没有警察啊！我们在怕警察是不是？但是其实不是，其实那个红灯是在对你说保护你。所以，请你记得那个生命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是维持整个秩序、维持整个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秩序。而魔鬼就是不要顺服，所以他叛逆，所以他被赶出去。而魔鬼用那种方式来挑衅人，跟人讲什么？难道上帝叫你不要吃生命树的果树？说吃什么呢？不要分别善恶的果树，不要吃，为什么呢？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因为上帝怕你更聪明。而且你吃了以后呢，能够分别善恶，那多好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也会讲说，能够分别善恶不是很好吗？你知道这是善，你知道这个恶，不是很好吗？但是请问有多少人知道恶不去行的？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在绝对的世界里面。什么叫做绝对的世界？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而当你了解分别善恶的时候，你就从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进入相对的里面。从绝对进入相对，那是差很多。就是有黑就有白，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有善就有恶，它两个一定会斗。当你完全生活在真理的里面，你生活在真理的当中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什么。但是当你里面有邪恶的时候，里面就有斗争。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你说哇，这个好吃，一直吃，一直吃。好吃，那你一直吃会什么？有什么结果？你肚子胀，后来泻肚子，有没有？那就是好吃的结果的反面，那就是什么？那是相对的。所以有健康就有生病，有光明就有黑暗，我们就进入相对的里面。 请问你要吗？我们没有在绝对的真里面，我们没有在那个绝对的善的里面，我们变成相对的，有健康就有生病，有黑就有暗，有黑就有白，然后呢，有光明就有黑暗，所以我们常常就在这个里面征战。魔鬼说那叫做聪明，那叫做智慧，那是胡扯。神创造我们，盼望我们活在绝对的里面，但是我们被骗了以后就进入相对的里面，这就是非常可惜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愿不愿意有一天你吃东西很喜欢吃，就吃着吃了以后吃得很饱很舒服，但是不会觉得胀，而且觉得很舒服，因为那就是绝对的。但是你如果生活在相对的里面，你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不完美，是因为我们进入相对的世界里面，结果人被骗了，人被骗了。你注意看圣经里面说，夏娃看到那个果实的时候，那果实，哎呀，吃啊，来呀，吃啊。然后他看，哇，这个好吃哦，拿来吃，哎，真的好吃，好甜哦，好棒哦。我说他吃了，我要赶快，赶快，哎，老公，你过来，先吃一下。两个人都吃了。吃完以后糟糕，他们马上眼睛亮了。亮是什么呢？从绝对的真善美里面进入相对的里面。相对里面是什么呢？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然后他们开始觉得说我们犯罪了，所以两个人就逃。犯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躲避。以前每天大概风起凉风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到园里来跟两个这两对夫妻一起讲话，好高兴。现在犯罪了以后不敢了，跑去躲起来。然后耶和华神来说：“亚当，你在哪里？”你知道那是神在人犯罪以后对人发出的第一个寻求。亚当，你在哪里？可能神叫了好几声，亚当跟夏娃躲起来，而且第一件事情发现自己，哎呦，不要不要穿衣服，好可怕，要丢脸了。那个丢脸从什么样来的？从羞耻来的，从罪恶感来的。结果怎么样？第一个，先去摘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能够干什么？先遮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躲起来，然后神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不敢见你。耶和华神说，你怎么害怕我呢？莫非你已经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实？那你知道亚当被上帝这样问他怎么说？都是那个女人害我的。而且他还不是说那个女人，说你给我那个女人害我的。你知道第二章，当耶和华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他说：“阿拉斯，那么漂亮的女人，哎呀，太好了，美丽的不得了。”就开始作诗啊。我这个你可以把她叫做女人，因为她跟我是百分之百的连结，因为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好漂亮啊，肉麻的不得了。但是当犯罪了以后，上帝问亚当说，为什么？那个你给我的女人还是上帝的错啊？你如果不给我那个女人，我就不会犯错。然后上帝问亚当说，问夏娃说，你怎么了？哦，那只蛇给我的，那是蛇诱惑我的，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犯罪的记录？第一个就是逃避，第二个就是否认，第三个就推卸责任，然后第四个就是吵架。请问这个定律圣经里面讲得清楚，请问你在家里面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逃避，第二个否认，第三个怎么样推卸责任，第四个不是我是别人。所以从这里证明我们世界上所有人都是亚当跟夏娃的后代，是不是？然后当时神就审判了，神的审判是什么呢？会死哦。但是神先把咒诅放下来，神先谁先咒诅？咒诅蛇。蛇本来是有四只脚可以爬的，结果那个脚没了，而就用这样蛇形。那第二件事情，神咒诅什么的，咒诅亚当，没对不起，先咒诅女人呢、啊。女人有一个很大的咒诅，就是有生产的痛苦。那个生产的痛苦是从罪带出来的，所以女人在生产的时候啊，真的很辛苦。我记得我妈妈曾经跟人家讲说，女人在生产的时候好像是什么呢？好像进棺材罐进一半。那如果生不出来，也就得死了，而且痛得不得了，是不是？我没有那么痛过，但是我相信你们这些做妈妈的都知道，对不对？是很伤痛的，对，是痛得不得了。请你记得那是什么呢？那是从最初的咒诅来的。但是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一句话，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说什么呢？敬虔的女人，请你记得，敬虔的女人，神要给他一个什么呢？免除分娩时候的痛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敬虔的女人，神把那个咒诅就从她身上拿走。我看过好多位很敬虔的女人在神的面前生孩子，很快。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曾经讲过我的媳妇儿，她瘦瘦小小的，我最初她结婚的时候，我还觉得说糟糕，这个那么瘦，人家说女人要好像比较壮一点，生孩子比较容易啊。说糟糕，那这么瘦怎么办？结果她在生第一胎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儿子跟我讲说：“爸，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去了。”我说：“好，我为你们祷告。”结果他说：“现在要进去了，进产房的。”然后20分钟又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已经出来了。”我说啊，我心里面想说，好像像鸡蛋下鸡蛋那么快、啊，没有痛。那真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媳妇儿，是按照圣经所说的，真的很奇妙。好，再来呢，亚当要劳苦一生哈，而且地因为人的缘故咒诅。曾经有人跟我讲说，牧师，那如果古代哈、啊、都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那人呢啊，人就一直生，那这个世界那么小，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我说你放心，为什么？请你记得，这里的地被咒诅以后就停止成长，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咒诅下来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真的会死，请我们记得，那个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请我们记得哈，那个死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分离的现象。请我们记得哈，圣经里面的死跟医学上讲的死完全不一样。医学上，我们当中有医生在这里哈，医学上的死，听说就是什么呢？不动了， 而且不呼吸了，然后脑波已经停止了，哦，那个叫做死。医生断掉了，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请你记得，圣经所谓的死是什么呢？是一种分离的现象。什么要叫做分离的现象？有两种死。第一种死是什么呢？是灵魂跟身体的分开，那个叫做肉体的死。然后呢，当你的灵魂分开，从你的身体离开以后呢，你灵魂往哪里去？有两个地方去。你若是属神的人，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蒙恩，得赦免，得祝福，耶稣带你到天上去，因为耶稣为你死过，所以你就不用有那种分离的现象。但是如果你不是属神的人，请你记得你要死两次。第一次的死就是身体跟灵魂分开，第二次的死是从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的临在当中，跟上帝永远分离，进入咒诅的里面，那是最可怕的，弟兄姊妹。所以不要以为死就是没了。你知道魔鬼给我们一个最可怕的印象是什么呢？你在这个世界不舒服就死吧，死怎么样？赶快还要投胎呢。请你记得那种轮回的思想，拜托请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挪掉，那是魔鬼最可怕的谎言。所以中国人以前常说什么呢？怕什么？砍头就砍头，砍下去只不过是一个碗大一点的疤而已，18年又是一条好汉。请你记得那是谎言，没有所谓的轮回这种事情。所以请你记得圣经里面说的死是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是非常严肃。那是什么呢？最后面罪所带来的咒诅。如果我们身体跟灵魂分开，耶稣说还不用怕，因为这个身体有一天会老化掉。原来神让我们不会死的，连肉体的死都不会有的，但是因为犯了罪以后，罪进入整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得进入那种死。而死从圣经里面是一种分离的现象。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跟弟兄姊妹讲说，我大概可以分辨说这个人他肉体的死他去哪里？为什么？因为他要走之前，他的脸，他当时的心情就写在脸上。请我们记得，死临到的时候，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情形，所有的人都一样。高级的皇帝跟一个乞丐的死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谨慎的去注意，你如果知道死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用怕。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看到，这个咒诅一下来的是不得了。到最后神说，既然你们已经犯了罪，伊甸园你们就不能住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跟什么呢？跟分别善恶的果树。生命树是我们延续生命的树，神说你们没有资格去吃了，所以就必须出去。而且你们以前住在园里面好舒服，肚子饿随便摘果子就可以吃，而且呢没有虫，没有什么东西，很干净漂亮的不得了。不行，你现在出去，你要去耕地了，而地呢会因为你咒诅了，所以地生长什么呢？荆棘跟棘藜， 所以你要泪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人可以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当初整个世界还很漂亮啊，整个世界空气什么都还很好，所以人还可以活好几百岁。而直到我们现在，还生命越来越短了，如果活到八九十岁就算是很不错了啊。但是呢，但是在最初亚当夏娃出去以后，在洪水之前，在洪水之前怎么样，人还可以活个五六百岁，六七百岁。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就圣经写的那个是天荒夜谈，不是，那是真的。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弟兄姊妹，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圣经学者在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说那是什么呢？那是神话故事。包括一些基督徒，包括耶牧师都用这样解释。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当你好好研究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现在科学或者现在的考古学一直在告诉我们，挖出很多地方证明圣经讲的是真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洪水之后，从亚当夏娃开始到挪亚这个洪水这段时间的，有好几万年呢。而且当时的文明绝对不比我们现在差，但是那个文明神全部毁了，为什么？太邪恶，都是因为这里。而最近考古学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从地底下里面挖出很多很多古代的东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中国跟台湾之间呢，这条台湾海峡下面五六十公尺下面，现在考古学家才发现这下面好像有古城呢。而且在日本沿海那边下面也有古城呢。那会那些古城怎么会淹在下面？因为洪水。而且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说，在亚洲这个地方呢，在印度洋跟太平洋当中，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土地，那个土地的名字叫木。然后在大西洋这边呢，有一块很大的土地叫做 Atlantis。曾经这里有两个非常大的古国打仗打来打去，甚至已经有飞机了，神全部毁掉，那种文明已经太可怕，神毁掉了。那从什么亚当之后有挪亚，有没有挪亚方舟之后，全家一家八口活着，那一家八口在繁殖，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人。那罪怎么样？神已经结束了，然后这个罪从那个时候开始，又经过几万年以后，现在人的罪又是跟亚当夏娃的时候时代一样，跟挪亚的时代一样，所以第二次会再毁灭。所以耶稣在讲第一世界第二次会毁灭的时候，耶稣引用说挪亚的时代如何，以后第二次世界毁灭的时候也是如何。神容许人已经够了，第一次的文明毁了以后，那是在洪水之前，然后洪水之后神又开始一个文明，直到现在又比以前同样的坏，同样的邪恶，所以必定在毁灭。而且按照圣经的真理，第一次神用洪水，第二次神用火。所以请我们记得，再来世界的毁灭是用火。那问题在这里，就是 我们活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天你会预备，你会碰见，你预备好没有？这是一个很严肃而且很重要的问题。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现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以前看不懂的，现在越看越懂。在16世纪的时候很有意思，16世纪的时候有两位非常出名的很杰出的牧师，他们是当时的宗教改革的领头羊。第一位叫做那个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第二位就是我们归正宗跟长老宗的领头羊，叫做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这两位牧师，这两位对从当时的天主教会去做很大的改革。我告诉我们这两位哈，这两位非常伟大。但是很有趣的一点，这两位呢看圣经有一点怪怪的了。你知道马丁路德哈，他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起初这什么天荒夜谭都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不要放在圣经里面，他差不多要把那个启示录要从圣经里面拿走，但是他没有资格啦，我知道，但是他说启示录不用看，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写什么。但是很有趣哈，这一位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呢，他写圣经的注解，从创世纪一直写，一直写圣经的每一节每一节的注解，写到什么时候呢？写到启示录的前一本叫做犹大书。他说写成圣经圣注解，而且讲到非常好，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影响很大。但是写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没写，人家问他说，那你启示录怎么没写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看不懂。那很诚实吧。弟兄姊妹，到16世纪启示录人家还看不懂，但是启示录到新今天，我们越看越懂，越看越清楚，越看越厉害。因为我们现在离这个世界要被毁灭，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非常近，而且圣经所说的那些话一直在出现。这就是我立定心志要从创世纪开始慢慢的慢慢的跟弟兄姊妹分享，讲到启示录，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信仰有很真实的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上一回跟你们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启示录里面在第十二章啊，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说有一个妇人呢怀孕的，啊，怀孕的时候呢，她肚子痛的时候，哦，突然间有一条蛇出现，一条蟒蛇出现，想要吞吃这个女人，跟她要等着她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把她吃掉。结果在她生下来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启示录第十二章说，有一只鹰咻飞过来，就把这个女人跟这个婴孩带走，带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就让他们在那里生活着。请问这个故事，这个预言是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到16世纪真的搞不懂。但是当你现在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懂了。那个女人不是别人，那个女人是指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上帝的百姓漂流在旷野里面，突然间想要生孩子。你知道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个孩子圣经里面没有讲，那个孩子名字叫做以色列。就是有一天以色列要重新被创造出来，以色列要再生出来。那一只龙要来吃这一，那蛇要来吃吃 这个孩子是谁？周围的邻周邻居那些所有带着邪恶的力量的要把什么把以色列吞灭掉。结果有一只鹰过来就把他带走，然后到旷野里面让他在那边生活着。你有没有发现那只鹰是谁啊？有人说是教会，但是很像的，那不是一个教会而已，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有权势有能力的一个国家。请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用鹰做他一个国家的国徽的？美国。所以从以前到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很自然的美国就很最初英国就是这属神 的百姓英国，然后再来美国就一直扶持着。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以前看不懂的现在看懂了，以前不知道的现在越来越清楚了，而那一些都是末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从创世纪第三章提到人的堕落开始一直往前走，我们在后面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就越看越清楚。神有他奇妙的祝福，神有他奇妙的运作，这个会越来越清楚在我们当中。所以当你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心里要不要预备好？我们还能够活在堕落的里面吗？我们还能够活在那个不冷不热的里面吗？世界上的东西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没有用。你储存的你所看不见的物质的东西没有一样你可以带着走。唯一能够带走的就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如何，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好好在神的面前把握这个。我最后要跟我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亚当跟夏娃的堕落，他们的犯罪，他们的表现，其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充满着破损。第一个最大的破损是什么呢？是关系的破裂。请我们记得哈，请你想一想在你的生命上面有没有这个关系的破裂。第一个最大的破裂是跟神的关系的破裂。第二个最大的破裂是什么呢？人跟人的关系的破裂。第三个破裂是什么呢？人跟物质的破裂。那个物质的破裂是什么呢？是人要用物质来满足自己。那第一件事情犯罪以后，人拿什么呢？拿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用物质想遮盖自己的肮脏，用物质想遮盖自己的丑陋，用物质来遮盖我，让人家觉得我很不错。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人自己跟自己也过意不去。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我们睡不着？有没有我们睡不着的时候骂谁啊？骂自己我没有用，我不能，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谁在骂自己，有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亚当跟夏娃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很可怕，罪就是带来破裂。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他来了就要修补这种关系。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拯救，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永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救恩，那将是最美的事情。我要请问一下，就是在灵界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而现在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在灵界那些不好肮脏味的东西一直在出现，而我们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很容易被搅惑被搅扰，特别我们的年轻人，请你不要以为我们年轻人去学校上课就安全了。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对同性的事情已经被洗脑的不觉得那是一不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包括变性也越来越被接纳。请你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人在罪的里面麻痹了以后就不觉得怎么样，我前个礼拜去一个教会跟他们开长执会长老执事的会议，提到同性恋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些年轻人觉得这个张牧师来讲这个好像是很严肃的，这个对我们来讲不算什么，他们同性恋很好，他们也可以做到，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正常，只是他们的性别一样，那你为什么可以歧视他们？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已经走到那个样子，不是我们歧视他们，那是罪，在罪的里面我们大家以为习惯了，那是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跟邪灵有关系，因为背后都是邪灵的引导，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谁去诱惑夏娃，那个蛇，那蛇的背后是什么？是邪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罪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敏锐，我们会成为怎么样？会成为瑕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在我们现在的 Reform Church， 还不是就 Reform Church， 所有的教会分裂的不得了，包括堕胎的问题，包括那个什么呢？包括那个同性恋变性的问题，包括吸毒的问题，这些就是越讲越多。而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不站起来讲真话，弟兄姊妹，我们会有问题。我最后要跟我们讲一件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住在纽约，下一个月要选举，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不会了解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而且做错误的选举，做错误的选择之后呢，将来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基督徒对罪的敏感性不要过敏，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很重要。如果我们过敏，但反而不好，过敏就是什么呢？我都是罪，都是的，你也不用那么紧张了。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但是你知道那是罪，你知道那是从魔鬼来的，就得小心。我盼望我们恩光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不要期待有一个穆斯林跟那个共产党的统战分子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不要有一个说坐公车不要钱 还有租房子不要钱，政府会帮你出，还有我要开人民公社，你们可以去那边买便宜的菜。请我们记得，这是很危险的讯号。而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这个时候不祷告，而且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说没有关系，反正就当市长跟我没有关系，你就错了。还有不要以为那个俄乌战争跟我们没有关系，而且不要以为现在中共跟台湾那一种紧张的关系跟我们没有关系。请我们记得，这个整个世界在运作的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都在那个世界望末日的方向在走。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不注意，而且我们不警醒，我们就陷入不在神的爱跟恩典的里面。所以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好好为这些事情祷告。当我们认真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他会做最好的工作。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很重要的信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人类的犯罪，人类的被引诱，陷入魔鬼的圈套以后，整个被造的世界因为人的叛逆完全改变。主，我们原来可以不用死，我们原来可以活在这个最美的世界里面到永远，但是我们被骗了，我们的祖先被骗了，而这个欺骗就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好多人，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内，我们都常常被黑暗的权势欺骗、辖制，甚至威吓。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让我们依靠他能够成为蒙恩得救的孩子。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死的问题，我们会经历肉体的死，我们要面对更可怕的就是灵魂的死。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帮我们解决了灵魂的死的问题，我们可以不跟神永远分离。当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主可以接纳我们回去到一个新的天新的地里面，因为这个旧的天地早晚有一天要被毁灭。主，那就是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祝福，那就是我们的福音。主，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圣灵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问自己，我们是属神的人吗？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恩得救了没有？主，求你就帮助，让主你的话语今天再一次刺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还活着，感谢主，有一天我们不能呼吸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哪里？耶稣，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转变，这个世界已经往那个终末的日子在走。主，求你就带领，让我们再一次在主你的爱，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记得主耶稣，你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站起来为主发光，让我们活得好，让我们不但只有为自己祷告，为我们家庭祷告，不但只有为我们教会祷告，让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居住的社区，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祷告。主，求你也更不要让我们忘记为我们自己来的地方祷告，因此我们在这里要为中国、为台湾，还有为很多弟兄姊妹 来的地方祷告。主，求你就赐福那个地方，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同时也要为美国整个国家的复兴祷告，不要再让美国成为颓废被神放弃的一个国家。主啊，求你就帮助让美国不再颓废，求你帮助美国好像这只鹰能够在这个世界带领帮助很多国家，但是求主帮助让不要让美国能够成为被咒诅的地方。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大淫妇，我们盼望那个大淫妇不是美国。求你帮助让我们在这里警醒祷告，求主赐福，求主保守，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赐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刚才忘记提一件事情，现在我在祷告里面提出来，就是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大淫妇，那淫妇是描述一个很大的国家，最初是在描述罗马帝国。那这个大淫妇哈，因为他有钱了，他有势力了，他就变成大淫妇了。而且大淫妇里面做了好多肮脏污秽的事情。有人在警告，盼望美国不要成为大淫妇，否则会被神丢掉。可不可能？你知道可不可能？如果我们不祷告，有可能。如果我们像以前那几任总统在这个任在任上继续这样下去，像奥巴马之流的，像克林顿之流的，像拜登之流的继续下去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变成大淫妇。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到的信息很重要的就是，你跟这个国家有关系，你要祷告，我们一起祷告，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他的国家神对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也求主为中国祷告，为台湾祷告。而将来最重要的关键国家，不要小看以色列。圣经里面提到以色列将来是末日的一个关键的国家，所以我盼望以后有机会，我真的是愿意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啊，我会一直讲下去啊，到后面讲到世界末日的事情，我真的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开始警惕我们自己，求主帮助，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可以吗？
将全人献上。
帮助我们领受你的大爱，不会把你给我们的恩典跟爱就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放在我们家里面就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代表，把这份福音，把这份祝福，把这份大爱就宣扬出去。主啊，让我们不要被欺骗，因为魔鬼从以前骗我们老祖宗夏娃跟亚当，到现在还在骗，所以我们很容易被骗。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为了我们自己的自私，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为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有时候就讲谎话。主啊，求你就怜悯，求你赦免，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圣灵啊，你重新炼造我们生命，让我们配得跟耶稣基督以后生活在一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不要像扫罗王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神离开他，他就去找算命的，找巫婆。主啊，你就怜悯帮助我们的生命不要陷入那种情况里面。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生服侍你，一生跟随你。主，你的爱跟我们同在， 求主赐福，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